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一档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1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和你们约会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依然是关于男人、女人，依然是关于情感。对，那我呢，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跟这个年龄有关啊。你说，我们在这个找另一半儿是吧？找人生伴侣、找对象的时候呢，哎，都会考虑到这个年龄的问题。那其实呢，我们先不说其他国家的人，我们就说中国人，说华人，很多人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固有的思维啊，就觉得说啊，中国的男人呢，华人男的呢，总是喜欢找比自己年纪小很多的女人啊，那好像就说这已经成为一种男人，中国男人的固有思维了。那我不知道说。收音机前的宝贝们，你们是否认可呢？那是否接受呢？那我们看到了，在很多的这个交友网站啊、交友平台，还看到了一些这样的交友的信息。的确是绝大部分的华人男性呢，在选择女朋友、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他都希望这个女性比自己年纪小。有的呢，甚至呢，在年龄方面的要求还非常的苛刻，甚至是很迷信的啊，一定要比他小几岁呀，然后呢，一定要是这个生肖啊，是不能相克呀啊，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的不提倡哈，太迷信了。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说的是年龄悬殊，就是如果一个年纪非常大的男人啊，离异了，或者说他没有结过婚啊，未婚的，但是呢，他年纪很大了，依然是想要找一个年纪小的伴侣，这样会不会产生问题呢？其实说到这个择偶啊，择友的要求，真的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系列的节目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年龄的悬殊，就是男人比女人年纪大很多，那这样的组合是否是合适的呢？再说一句题外话，其实这个时代啊，已经变了啊。当今很多的女性呢，是很独立的。啊，经济独立带来精神上的独立，然后呢，他们在选择另一半，或者说选择男朋友的时候吧，他们并不觉得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因为大家会发现啊，也就是事实证明了，不是说一个人的年纪呢就可以等同于他的成熟度，对不对？有的人年龄不大，但是呢非常的成熟，当然这是相对的哈，就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的是什么，你是什么年纪，你有没有你这个年纪的成熟度，或者说你没有你的年纪的成熟度，所以你呢觉得说你愿意去接受一个不管他什么年纪，但是他比你成熟，对，你不介意他的年纪。对吧？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还是来说年龄悬殊的男女，主要讲男人年纪大，女人非常多，这样的组合是否合适呢？那 Estella Honey 呢，还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小故事，非常的精彩，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拉长耳朵来听哦。OK，再次的提醒，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在空中和你约会，我们一起来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关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是否有想说的故事来分享，或者说想亮出你的观点呢？也非常的欢迎大家来跟节目跟 Estella Honey 来互动。那可以呢来关注我们的官网啊，搜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那可以呢来给 Honey 来留言啊，爱情麻辣烫的 Honey 想。你来告诉我啊，分享一下啊，关于今天的话题，你想有什么样的故事来分享，或者亮出自己的观点？那除了这个收音机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 app， 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或者是在官网西雅图中文电台都可以来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好，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年纪大的男人和年纪小很多、年龄悬殊很大的另一半在一起是否是合适的选择呢？一个69岁的华人男子找了一个小34岁的女友，哎，他们两人呢能否获得幸福？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先来听第一段的音频。
我从来不晓得大舅妈在实在他自己做啥就啥的，他就涉及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年纪大，怕我早死，又怕我早死掉了，是吧？死掉以后他二婚了。
69岁的陈松告诉我们，小他34岁的女友谢继华担心他年纪大，因此对这段感情一直有所保留，才不愿和他办理结婚手续。这样的保留让两人的感情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两人年龄相差如此悬殊，又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
我69，今年69。
那个，你的未婚妻多大年纪
啊？
你未婚妻多大？
35岁，
今年35岁。
对的。
原来陈松是一家电子器材公司的老板，开着宝马，拥有着众多产业。而15年前，他的女友只是他公司里的一名普通打工妹。两人相见时，谢继华还只有20岁，却被成熟稳重的陈松吸引了。
在38年了，
都哦，
38年。
哦，你就是做这个企业做了38年，他就一直在你这里，就是等于是在你这里。
干了我15年了。
助理。
干了我15年。
跟了你15年了。
男女关系太好了，跟他关系也很好。
那你们之前感情很好了，要不也不会拍这么多照片。是吗？那时候。
陈松说，当时的自己与妻子离婚已经6年了。54岁的他，由于保养较好，看起来颇显年轻，又事业有成。女友谢继华对他很是倾心，两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互补啊，因为那时候我离了婚嘛，好早九二离婚了嘛。离婚以后，他比较单纯嘛，家里很贫困嘛，慢慢把他培养出来嘛，培养出来感情更深嘛，所以他家里从那个贫家中一下子变成富人了。
当时他的女友才20岁，刚从农村出来工作，非常单纯可人，这令陈松十分欢喜。可是两人整整相差了34岁，也正是这么大的年龄差距，自然少不了一些闲言闲语。因此，这段感情从一开始，陈松就曾小心呵护着。
OK， 从第一段的音频呢，大家就大概的可以了解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呢，一个69岁的男人跟一个比他小34岁的女友之间的情感故事，这两位主角，哎，他们的基本的情况就有一定的了解了。这个69岁的男人呢，是算是个比较成功的商人。啊，有钱人啊，说白了就是有钱人。那比他小34岁的女友呢，竟然是他培养起来的。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认识的时候啊，因为呢，这个女的是他的员工啊，是他的下属。当年呢，进公司的时候才20岁，你想想，又是农村出来的。这个男的也说了，当年他特别的单纯，贫下中农的家庭，对吧？他说把他培养起来，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啊69岁男主的原话哈。哎，我跟你说，还真的有很多男人他就是这种思维，他就喜欢找那种很单纯的没什么脑子的，或者说懒得用自己脑子想事情的女人啊，就听话的，你知道吗？就一定要找那种。所以你就是，我觉得大家在，尤其是女生啊，你们在找这个男朋友的时候啊，你们去看网上那些男的他写交友条件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如果写什么希望对方乖巧懂事听话，甚至是说温柔的，你都得小心。这种男人提出这种要求，他可能就想找一个无脑的女人，然后呢好让他掌控的女人。那你觉得这样的男人是不是很可怕呢？对不对？女人也是人，对吧？女人是很独立的个体，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千万不要被人操纵，对吧？如果你一旦是就是说自己不愿意想东西，或者说很单纯的去啊，很容易相信人，那你很有可能就会被 PUA 了，在情感方面被人利用，甚至被人伤害。有的时候真的一旦 不是说简单的心灵的伤害了，而是肉体的伤害，那是更可怕的，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这个69岁男子和小他34岁的女友啊，曾经呢是他的员工，后来培养成女朋友，哇，崇拜啊，自己的公司的老板，是不是啊？我一到从农村一到城市，我就有个依靠了，这是不是上帝给我的恩赐啊？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情感的纠纷，竟然是闹到了新闻当中呢？我们来听听看。
给他买一套好漂亮的房子，你们俩共同住。第二个人再给他60000-40000块钱作为备用金，我说好啊。
按照对方家人的意思，陈松为女友准备了一套房和一张40万元的存折，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女友的爱意。两人为此还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由于女友不愿办理结婚手续，于是就在女方老家的村里按照当地风俗办了喜酒。
我的未婚妻啊，这个跟随我15年，感情非常好。
你干啥？不是很闲了？
是，就这两年闲了。
这是哪年？
我在台湾这边，2022月份，就今年，去年回来就出事了嘛。
桌上的照片记录着两人15年来的点点滴滴，看得出来之前二人十分恩爱。可是陈松告诉我们，就在去年2月份，两人从台湾回来之后，感情就起了变化。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是4月2号凌晨2:30，同学两人同时离开的。
这到哪一年？哪一年？
2016年4月2号。
那分居现在有1年多了。
是的，没有错。
陈松说，自己与女友去年4月份因为一点生活上的小事发生了争吵，没想到女友竟选择了离家出走，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不仅如此，女友还与他失去了联系，电话不接，微信拉黑，这样的行为也让陈松感到气愤。一同消失的还有自己留给女友的数10万元存款，女友这样的做法让他感到气愤不已，他希望女友能够给这段感情一段说法。
12:30闯进来，叫我们分手离开，我根本就认不识你，你闯到我们的家干什么？
他当时在不在？当时你女朋友在不在？也在。
闯进来，
闯进来的时候，
闯进来，叫我们。
那时候还有监控啊，你这是不是拍的监控？是不是？
不是，就是我们公司监控。后来在他家门口，他也捣蛋了。他怎么这是什么意思？他当时呢，这个犹豫不决。这里的犹豫不决，
他犹豫不决就是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摇摆，
哎，摇摆，
知道该跟哪一个？
哎，
他为什么要打你呢？
骗色。
骗钱骗色、
我给他全都给他一起骗掉了。
你给了他多少钱骗走了？
就你的钱不给他骗掉了，他40000块钱，几十万，
4000块钱，
全部骗掉了。不，钱不知道多少，他只要有这么多钱。
据陈松所知，那名带走女友的男子名叫曹双林，他是个有家室的男人。因为气愤，他曾给曹双林的妻子打过电话，可曹双林妻子的态度却让陈松震惊不已。
他老婆知道，
他怎么说呢？
他老婆不管，多了几个我也去找过他一次啊，甩下来气泡回去，管你个鬼事情，我都不管你管他干什么，他们俩说我不管。
这些片段的衔接呢，稍微的我觉得衔接不是特别好哈，所以呢还是要由 Estella Honey 来跟大家的详尽的解释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呢我们听的这第二段的这个音频呢，就是说这个当事人这个男主啊，跟这个小女朋友呢住在一起10几年了啊，那这现在这女朋友也35岁了嘛，15年时间，22岁的时候跟他在一起，他就觉得说啊，当年你50多岁，我才20岁，啊，年龄悬殊太大，我也先暂时我不愿意跟你扯这个结婚证，啊，那这个时候女方的家里边就说，那你如果真的想跟他在一起，你想要见就是证明你这个老男人是真的是爱我家女儿的，行，那你就啊拿房子证明，给他买套漂亮的房子啊。40万的存款都给这个小女朋友，所以呢这小女朋友呢就跟着他跟他在一块儿就15年的时间。这个男主呢他就说是有一天突然因为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两个人闹掰了，那这个女朋友呢被另外一个已婚男人给带走了，这个已婚男人的妻子呢甚至是也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甩手不管。那这个我们的男主呢还一直有在找 这已婚男人的妻子来协商，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能不能找到你的老公啊？我也要找到我的小女朋友。但是呢，对方是对他非常的不耐烦，还把他赶了出去。那我们也听到了啊，这个男主说呢，他觉得他的女朋友是骗了他的钱才跑了啊。那听到这里我在想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宝贝们，你们会不会在想说，这女方家里边就是把自己女儿给卖了呀，对吧？15年的青春，15年的陪伴的光阴，值40万，还有一套房子，那就不止了啊。这房子的房价我们就不知道多少钱了，对不对？当年买了多少钱，那15年之后那肯定是，不管你买在哪儿，对吧，肯定升值了呀啊。那你们觉得这女的算是骗他钱了吗？继续听故事。
刚一见面，两人就争执了起来。
哎，你也不要
激动，不要激动，你干嘛呢？
造谣言，你女儿女婿在造假，
你个什么东西？阿山，真不够打扮你！
不要激动，不要
打你，进去。
不要，只是来解决事情的，不是来吵架的。
是来吵架的，
马哥，
我说了，就是
你说过来的话，
我本来
告诉你，这个在外面给我造的一些谣言，我没找你呢，知道不知道？李振兴，
你站哪个边子？
我怎么不敢说？
哎，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 OK， 我们的定点广告就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宝贝们稍后回来继续听精彩的故事哦。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地的，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听别人的爱情故事呢，来长长自己的恋爱的技巧，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要提升自己爱的能力，对不对啊？就是别人做的不好的事情，我们呢也要引以为戒，然后呢也要看一看自己是不是也同样有做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呢。那在情感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亲爱的嘻哈宝贝们，记得在每周天的晚上哦，7点到8点，1个小时，我们相互的陪伴，在空中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 Estella Honey 陪伴你。好，那我们继续来说今天这样的一个故事哈。那我们的话题呢啊，是关于说一个年纪大的男人选择了一个比自己年龄小的另一半啊，不管是女朋友还是啊这个老婆啊，到底合不合适呢？其实啊，有那种老少配是特别幸福的，但是呢有很大一部分的老少配是非常非常不和谐的。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说明了后者，对吧？虽然他们没有结婚，没有办结婚证，因为这个小女友呢不愿意跟比自己大小34岁的老男人扯结婚证，但是他们同居了15年，对，但他们年龄的悬殊非常的大这个男的呢比他大了34岁。 那在15年同居之后呢，两个人呢发生了情变。继续来听这个故事。
投钱的这名男子就是曹双林了，也就是陈松所说的将自己女友骗财骗色的那名神秘男子。对于陈松的说法，曹双林矢口否认。
他的话不可信，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我既有录音，也有录像。
就是
打出来，
感情
有，我跟他真有。
他，你跟他分手怎么样？还是
分手没有一句话。
他们俩事情跟我本来就没关系，是他给我造的谣言，说我跟他怎么样，又骗钱又骗色。
曹双林否认了自己跟陈松的女友有不正当的关系，称双方只是朋友关系，并不像陈松说的那样不堪。
你跟他是朋友还是？
我们是合伙人，三个人。哦，对，完了是我把他的钱骗走了，把人骗走了，然后以后说我就跑到广东就不管了，这边就不管了。
那他们俩到底是分手了还是说？
他们俩是我不知道，你我没有参与，
你让他们
解释。
对此，曹双林解释说，自己和谢继华以及另外一个朋友合伙，在这个村子里租了一个农户家创业，办一个养殖农场，因此两人才会经常走在一起。那么谢继华对于此事又会给出怎样的说法呢？
那是什么矛盾呢？他说你
什么矛盾？
说你被他给拐走了，
碰掉
了。我能好好的下次拐走吗？我的自己搞自己的事业是在拐走吗？
谢继华今年35岁，他告诉我们，自己现在和曹双林还有另一个合伙人一起在这里创业做生意，自己跟曹双林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那
你们现在是平时什么关系？
合伙人关系。
合伙人关系。合伙人关系。
那你跟他是属于什么关系
啊？男女朋友关系啊，我们4-5年夫妻关系啊，怎么了？
哪点跟你差了？
谢继华说自己和陈松性格不合，陈松性格专制让他感觉压抑，而他们的感情也已经不复存在，他希望陈松不要再来打扰他平静的生活。那么两人之间的情感矛盾究竟是什么呢？又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什么矛盾？你问问他自己，70岁的人了，我生病因为他做了搬桥，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他，我自己都半条命了，说话都说不出来，他天天晚上折磨我，我发高烧的时候他折磨我，你问问他这个父亲有没有
啊？
你问问你当着自己的面把这些事说出来，为什么不敢说？
对于谢继华的指责，陈松矢口否认。他说自己已经快70岁了，又刚做完手术，完全在康复期间，他没有心力去逼迫女友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在陈松看来，谢继华之所以离开自己，完全是因为曹双林的介入。
你对得起我骗我3次，再骗我50万吗？
有，就为了他俩骗你啊？
谁骗我呀？
他
骗我15年是你。
陈松说，谢继华天天与曹双林在一起，甚至还出去旅游过，这些情况他都知晓。他不相信他们两人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拿出证据来！
你干了吧？
不要动手！你回我清白，你还想怎么样？你15年
我都管去。
谢继华并没有正面回答与曹双林旅游一事，可他认为男友一分开就起诉将赠与自己的房屋要回，这样的做法很不厚道，所以他认为男友对不起自己。在大家冷静后，谢继华才坦言，15年一路走来不容易，自己并不想就这样和陈松分开，可是陈松性格太过多疑，总认为自己会离开他，才导致两人相处存在诸多问题。
不就是说冷战？
说话说不
清。我跟了他15年。
不，你不就是什么关系？是冷战还是分手还是怎么样的？
冷战呀，
还在冷战。
他没有跟我道歉啊，我只要他一个跟我家里人道歉，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就这么简单。
那
他现在自始至终不跟我们家里人道歉。
你现在回家是住哪里？现在
我住我姐姐家。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都是误会。
大家可以做得到，
向你家里人道歉。你要不要时间？
谢继华说，陈松随着年纪慢慢变大，猜忌心也越发严重，只要看到自己和别的男人说话就会生气。如今自己和他冷战分开，与曹双林合伙创业做生意，却被他认为是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点让他非常不满。在谢继华看来，这些年陈松玩弄了他的感情，背弃了当年的承诺，并且翻脸不认人，拿走了赠与的房产，这也深深伤害了自己的父母。 现在如果陈松愿意给自己和家人道歉，并且以后不再胡乱猜忌，他还可以试着原谅他。
讲啊，我做什么道歉给钱秋千都可以，他来得及给我打条件，一个要30万，要100万，几个男的。
晚上8点，陈松和谢计划、曹双林约定在市区的广场见面。
喂。
喂。
哎，小倩啊，你我们俩没有矛盾的，你再怎么动我都让你，有什么事好好谈一谈，是不是？有什么事到一起再坐一谈，但是你答应什么道个歉，但是事情要跟咱们讲清楚了就可以了。你要去跟谁，我就不管你了，是吧？你回来也可以，你要走，我不没强求的瓜不甜，是吧？但事情要讲清楚了，是吧？我大量的证据。
我会讲清楚的。
是吧？我们俩有什么矛盾吗？我们俩，我是跟曹双林打官司，不是跟你打官司。
清清楚楚。
可以，可以。
前来赴约的只有曹双林一人，而曹双林一来，一边打开手机录音，一边拨打了一个电话，来证明自己和谢金花之间并没有不正当的关系。那么，他这个电话是要打给谁呢
？Hello，Hello，Hello， 哎，打电话，听听你的。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大姐，你说的事情嘛，因为好像我没听太明白你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从我这方面来讲，现在我就是说我在单位是放假时期，而我你问问我老公和那个花姐，我有没有就是说盯过他们去？如果我认为我老公跟他有什么暧昧或者有什么事的话，你觉得作为妻子的话，会不会就在家待着，根本都不去他们果园？去了呢，只能给他们添麻烦。如果我要觉得他们有问题的话，你觉得我会在家里就这么不待住吗？
曹双林认为，如果自己真的和谢计划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话，妻子不可能坐视不管。而陈松的说法完全就是他自己一人的主观猜测。
你保证安全。我现在呢，在跟记者讲述这个事情的过程。我看得出他们听到了好多谣言。我要把这事情解释清楚。没事啊，你保证安全就可以。不要离开你的家人，注意安全，完毕。
曹双林告诉我们，自己之所以单独前来，是因为谢计划害怕面对陈松，而他们两个人之所以走到这一步，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那你到底
可以
答应
他？
答应
他，答应他，必须跟曹双林当前切关系啊！
即便男友都答应了谢计划的条件，谢计划也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答复，甚至有些犹犹豫豫，也不愿出面解决此事。事到如今，陈松决定再去向女友的家人登门道歉。
是你女朋友的爸爸是吧？
哎，
他
是。
他不是说关系很好吗？
那怎么情况？
就是他和他。
那伪造，伪造，
是吧？
不是，你不说跟他关系很好
吗？
那话跟他说。
见到陈松的到来，谢计划的家人似乎很不欢迎，这和陈松预期的情况相去甚远。
所以他就是想跟他们道个歉，就是按照
那没着急。
不能道歉。是吗？
没做。
但是你们家人承不承认他们的关系呢？
不承认。
啊？你是他什么人呀？
我是他哥哥。
哥哥？大哥
承认了。是啊，堂哥。
谢计划的家人并不认可陈松，并告诉我们两人的关系已经僵持，没有必要再做一些无谓的修复。他们并不支持谢计划再与陈松走到一起。
你们走，谢万南。叫他们过来，
一间里边
先
到
里。
好
神
怪啊！
是正月，大
是北野狼，
白野狼，当俩，但是他是北野狼，
所以
我是北野狼，我交换了关系，就让他到现在找到了你吼他车子不要
你盖的。他讲了你是没，这是没有良心。
你看这北野狼，这房子谁盖的？你看看这房子，你们说你家这是谁的？
不是，是不是你们之间跟他有什么矛盾？
没有，什么矛盾？人家根本没有，一点矛盾都没有。
陈松说自己之前和谢计划的家人关系处理得非常好，还帮他们盖了新房，可因为两人闹上了法庭，所以谢计划的家人已经把他当成了仇人对待。而谢计划的堂哥在留下了一句白眼狼后便关上了大门，不愿再多言，留下陈松有些不知所措。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提醒大家，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天，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来陪伴大家。那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同样也要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音频，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听我们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欢迎。如果呢想听到往期的节目呢，也可以来搜我们的官网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那还有其他的渠道也可以来收听到节目，比如说来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同样的。 OK， 那我们今天呢是说到这个话题是关于大龄的男性找一个比自己年龄悬殊很大的女性，他们在一起能够幸福吗？幸福的这个可能性大不大呢？今天呢哈尼就找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案例啊。一个男的在50几岁的时候呢离婚了，离婚以后呢找了一个比自己小了34岁的下属，一个从农村来的一个员工，一个女孩才20岁。那两个人呢是同居了15年，没有办结婚证。可是呢在15年之后，这个小女友呢就，当然是从这个男方的角度来说，他们只是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拌嘴了，那女朋友就离家出走，这一走呢就不肯回来了。那记者呢也是带着男主呢是找到了他的小女朋友，那也见到了这个男主他的嘴里边说到的已婚男人，说这个已婚男人把他的小女友给拐跑了，还骗他的钱，骗他的色。但是这个女主说了啊，他呢只是我的合作伙伴，就说这个把他带走的已婚男人他们只是合作伙伴并不存在不正当的这个男女关系。那这位已婚男士，也就是这个女的合伙人呢，他也是当着记者的面现场录音，同时还打电话给自己的老婆，让老婆来证明啊他们的夫妻关系是没有问题的。那从刚才的音频当中呢，大家也听到了啊，说这个小女友呢其实不是因为生活中一件小事而离开了这个男人，她说呢说得非常严重啊，我听到她说是你骗我啊，你骗了我15年，你睡了我15年，啊，他说你生病的时候，做那么重大的手术，我非常这个辛苦啊，日日夜夜的陪着你，照顾你，但是呢，当我生病的时候，你竟然要求，啊，强迫我跟你发生关系啊，想要做那事儿，是吧？这个男的就矢口否认啊，就说啊自己其实年纪大了，还做了那么大的手术啊，怎么可能啊那个去强迫他做这个事儿呢，是不是？到底谁说的话是真的呢？男主呢是想再一次的约谈他的小女友，但是小女友是拒绝了见面。那男主呢就把记者一行人啊带到了女友的家里，他说呢他是愿意，就是答应了小女友，她愿意跟她的家里人道歉，因为小女友觉得说你不单是啊对不起我，对我不好，你还造谣啊说我是个不好的女人，她说你也应该给我的家里人道歉啊，你让我的家人很失望了。所以呢她就带着记者去了她家里，但是她跟记者说她跟小女友的家人是相处得非常好，关系处得非常好。但是啊当这个记者呢来到他的小女友的家的时候，发现他们家人呢态度是非常冷漠的，甚至是非常不欢迎男主出现的啊，然后呢甚至说他是白眼狼啊，说这个男主呢是个白眼狼。但男主呢就辩解说我不可能是白眼狼啊，你看他们住的这个房子还是我给他们盖的呢。小女友的家人的态度呢非常的明确了，就觉得说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没必要再挽回了。那小女友自己的态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这个故事。
这次约了谢继华到广场谈谈，可谢继华依旧没有出现，记者再次电话联系谢继华，他表示自己不会再与陈松交往，当初的一纸协议成为废纸， 而精明的男友陈松依然不是他可以选择的终身伴侣。最后我们询问陈松为何执意还要挽回这段感情时，陈松态度也有些迟疑。他说女友对他已经从最开始的单纯可人变为了现在单纯的只想要他的钱财，而自己却还在苦苦挽留这段情，也许是该好好反思的时候了。
幸福不是我们给人份的幸福吗？他二人觉得跑掉了，二零零九年后来就因为装我走了，跑掉以后我需要他家，他的家里嘛，对不对？这个事情呢，说我说了商量的，今年这么多年他全都交了，不不不不，买个漂亮的房子给他去住，然后再给他给取消了，哎，就是说，我说好啊，我说这个是别人给你的，我把钱给他了，我说好啊，我说要他的债跑，所以他当时是幸福，第二个幸福他找了中介，哎，同意了，同意了，当时对他好坏，然后他就拿着房幸福就通知幸福。他偷了现金吧，就今年，就是就去年，我打过去官司。
但是你知道吗？你跟一个女人的感情，不是用你的心去衡量的。他真的爱你，不用心疼你。而且如果你真的跟我决定，
身为精明的温州老板，陈松在事业上做得很成功，但在感情世界里却再也无法成为游刃有余的掌控者。他突然发现那个曾经年轻单纯的女友已经逐渐变得陌生和模糊，长跑了15年的感情也很难再继续下去了。陈松说他现在只希望谢继华能够陪伴在他的身边，可谢继华却认为陈松自私专制，没有给自己提供安全感和物质保障。因为两人的心都不够纯粹，所以这段跨越34岁年龄差的感情显得有些摇摇欲坠。感情是双方自愿，更应该是以情感作为基础的陪伴，而不是物质。如果对一段感情的初衷不够纯粹，那么这段感情势必不会走向一个好的结局。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啊，那男主呢想再次约谈小女友的时候，小女友是再次的拒绝了。那小女友的这个合伙人也说了，说他不敢去，就是不想啊，说不想去面对他的这个老男友。那也跟这个记者呢也明确的表示了，说他不可能再和他继续下去了。说这个老男主是比较强势的一个人啊，不过呢我们能感觉到哈，虽然说他现在有点犹豫了，要不要这个小女友回来，但是他内心呢还是有那种就是老人家那种落寞，还有呢就是失去了对一个人那种掌控的那种挫败感，大家感觉到了没有？ OK， 我们的定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年龄悬殊的老少恋会幸福吗？稍后聊喽。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 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今天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老少恋的啊，是说男人呢比女人年纪大非常多，这样的一种伴侣的组合能够获得幸福呢？那哈尼也为大家找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那男主呢是一个成功的温州的商人，今年呢69岁了，在15年前呢和他的员工当时只有20岁的小女友走到了一起， 但是呢，我们刚才在最后的一段音频当中呢，也听到了另外一段的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节点是什么呢？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同居谈恋爱一段时间之后呢，哎，这个小女友曾经跑掉过。那他呢赠与这个小女友房产和这40万的存款，就是在那个时候，并且呢签下了协议。那我们在音频当中呢是不知道到底这个协议里边签的是什么内容啊，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是这个老男主呢是想通过房子和存款啊，这一套房还有呢是40万的存款以及一纸协议来留住这个小女朋友。可是呢真的我觉得怎么说呢，一方面我觉得可以理解这个男主啊，他年纪大了对吧，然后呢也习惯了这样的一个人的陪伴，也习惯了他这个女朋友在他生活中的存在。嗯，一方面呢也有可能是他会觉得说我的年纪大了，我可能想要再去找一个新的伴侣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啊，那他可能又会觉得说这个女人呢陪伴我这么多年，而且我是一手把她培养起来的，把她培养成适合我的女人啊，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男人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对吧，要不然这个小女友不会说哎呀你骗了我15年，你睡了我15年，你才是那个骗子啊，你的掌控欲太强了，你的疑心病越来越重了，你年纪大了你就越来越害怕失去我。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从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对吧，你说男人不管男人女人啊，这个男人也会这样，年纪大了他就失去了这个自信了对吧，他会觉得说哎呀可能真的不能是因为钱只因为钱我能留住他，好像有点困难了是不是，你的身体也不行了对吧，你的情感的你给予的这个诉求是不是，不管是给予还是诉求都不行了，就是各方面你都没有办法再去满足一个比你小34岁的一个女性对吧，你想想你都52岁当年那个年纪，你真的能生一个孩子了跟这个女的一样大。所以我也觉得说他真的应该去接受这个现实。那他说他要打官司啊，说要跟女朋友打官司，说跟这个女的所谓的绯闻男友啊，跟他那个小女朋友的合伙人也要打官司啊，说要回这个房产，要回这个存款，大家怎么看呢？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吧。有人说10几年的青春换一套房子啊，几十万那算什么呢对不对，还有人说是跟着10几年了啊，连赠与的房子都要回来啊，都想要回来，那这感情还值得留念吗？女人千万不要图金钱找老男人。说到这里呢，哈尼也跟大家来分享啊我所知道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啊，真实的案例。嗯，也跟这个故事特别特别的像，这个男的自己有生意，开了一个茶庄，然后呢要招聘，就招了一个来自山东的一个女孩，哎呦个瘦高挑啊，长得还行，就是看起来好像皮肤那个气色不是特别好啊。那从这个男人的角度呢，嘴里边说出来，他就说这个女的就是一开始就是对他非常的主动啊，就觉得说自己呢刚来到大城市找份工作不容易，然后呢也非常的欣赏他的老板，哎呀带那个崇拜的眼神呢，那就积极主动的把自己给送上门了啊。那他就说呢哎呀他很有这个同情心，就觉得这个女的啊身体又不太好，然后呢又一个人来大城市闯荡啊挺不容易的，就是说他就接受了这个女人。所以你能感觉到说不管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音频这个案件里的这个男人，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故事，这两个男人他们的心态呢都是非常像的，就是觉得说啊你跟我悬殊太大了，什么都是我给你的，我把你培养起来的，我就是你的再生父母。所以说这样的两性关系本身它刚开始就是基于不平等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真的是很难再继续走下去，更何况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案例里面的这个男主呢，他们年龄悬殊那么大，你不能阻止人家成长， 对不对？因为在社会关系里，他除了你以外，他还有别人，他会接触到，然后他会知道我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三十几岁的女人，她还有选择的机会，你凭什么困住一个比你年轻年纪小三十多岁的女人在你的身边，对吧？仅靠钱吗？已经没有用了，人家翅膀硬了，人家现在精神独立了，知道自己要什么，也愿意自己去赚钱，人家已经不图你这个钱了。刚才我们在音频里面呢也听到了这个女主啊对记者说呢，她觉得我跟她已经回不去了，她觉得说这个男人太精明了，她没有办法给她情感和物质的保障。那说明什么呢？就是她已经感觉到了说我再在这个男人身上去付出已经不值得了，她已经很清楚这个男人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他觉得他太精明了，然后呢，当然也可能真的是，就是说，他知道在情感方面他适合什么样的人，他觉得这个男人不单是可能年龄的问题，还有其他方面，对吧？性格、脾气，那个生活方式都产生了裂痕，都觉得不合适了，所以他就决然的要离开，那当然了，他当时跟他在一起的那个目的呢，也是。不纯粹的，对不对？你看这边有一位网友说了，一个就图色呀，一个就图财呀。当然了，我们不是他们自己，对吧？我们只是这个旁观者，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否认说这个女生她没有付出感情，对吗？十几年了，十五年，那也不短了。这女人最美好的年华，最好的这个时光都给了这个男人，所以呢大家会为这个女主呢打抱不平，对吧？就觉得说哎呦，人家女的都陪你十几年了啊，伺候你吃伺候你穿，还得扛着你这臭脾气啊，还委曲求全的啊，现在人家想离开了，然后你就要把钱呢房子啊都给收回啊，难怪了，人家这个家里人骂你是白眼狼，是不是？连房子门都不让你进。有人说了，人家20岁的时候就跟你了，不图你钱图啥啊？房子也应该给人家，毕竟也付出了15年的青春。有人说这年龄差距太大了，肯定会出问题。当然了，也有人是支持老人的，说我支持老人，我觉得他做的对。对在哪儿呢？是支持他什么呢？也没说啊。有人说人呢要认清事实，你不行了就要认输。还有人说你喜欢小女孩啊，小女孩就喜欢你的钱呀。这个时代变了啊，女人不单是图钱还得图人。其实以前是很多女人是图人的，她不图钱，对吧？但现在这个时代呢是女人精神独立了，对吧？经济也独立了，经济独立就带来了精神的独立，是不是双独立？那这个时候女人她的这个选择权就更大了，她更知道说自己想要什么，她自己也会权衡利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不是说你有钱了她就必须得图你，她也得图你啊，你是不是能够给我能带来这个情感方面价值的情绪价值的人，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够相互交流沟通很顺畅的人，对吧？那更何况呢还有很多女的，她觉得我经济条件好了，是吧？我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老男人呢？对不对？真的是我站在我是一个女性的角度，我也是这么想，我为什么要选一个老男人呢？图你什么呀？图你不洗澡吗？就是所以说就是真的是有那种可能性，就是大家所说的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会去跟一个老男人在一起，肯定就是图他钱。如果他没有钱的话，怎么有女的会愿意跟一个老男人在一块儿呢？更何况现在大家看到了，在这些自媒体，在这些新媒体的平台上，很多女人炫耀自己的小女友，有一些呢女的是没有结过婚的，但找了跟自己年龄悬殊大的男朋友，那有的是离异的，也有小孩的，但是依然选择了比自己小很多的男朋友，小男朋友，他们就是那种感觉是炫耀那种 那种状态。当然了，有的也真的是为了商业化的东西，他就为了卖货啊，所以呢就是要吸引你的眼球，让你来看一看，你看，哎，嘚瑟一下，我有小女朋友，小男朋友啊，那所以这个真真假假真的很难辨。最近我发现呢，关于讲这个婚姻法的自媒体是非常的受欢迎的。女人呢也是越来越聪明了，但是我觉得不单是女人啊，男人也一样，是不是都得懂点法？不是说你就是奔着离婚去的，但是呢也一定要懂得婚姻法，学会如何保护婚姻，保护自己。那新的明典法讲了哪些呢？我们稍微的来了解一下。
房东要突然买房，租客有优先购买权了。婆婆如果不带孩子，媳妇儿可以不赡养了。婚后才知道对方有重大疾病，可以要求撤销婚姻了。离婚要有一个月的冷静期了。出售被抵押的房产只需要告知，不需要经过银行同意了。老公以个人名义借钱，不是用于共同生活的，太太没有义务承担了。这就是今年刚刚生效我们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中发生的重大变化。这部民法典有1260条，涉及到我们从出生、升学、结婚、生子、养老的方方面面。我觉得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公司都应该有这么一部民法典，因为它跟我们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这个音频本身呢，它是不完整的，我来补充一下最后一个字关啊，息息相关，就是说一定要了解民法典啊，了解法律，它跟我们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那我稍微的纠正一下哈，我刚才分享的这一段关于民法典的介绍啊，不单是婚姻法，婚姻法只是属于民法典的其中的一小部分。那有机会呢，其实也是哈尼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很想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嘻哈宝贝们来谈一谈关于这个咱们在美国的这个婚姻法。那不同的州呢，婚姻法方面呢也会有一些不同。那我希望说有机会吧，我找到相关的专业的人士来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再次友情的提醒，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档谈情说爱的节目，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呢陪伴大家。那我们节目也做了100多期了，那哈尼呢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嘻哈宝贝们的陪伴。那同样呢也要欢迎我们的新的朋友的加入啊。除了收音机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下载啊， app 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你想听往期的节目的话，也欢迎来登录我们的官网，来搜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就可以来听我们电台的所有的节目的往期内容了。这期的节目呢真的是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啊。那在节目的最后的一小段呢，哈尼还会给大家带一个彩蛋哦，千万不要走开。
不是你说就红豆网上有女的是怀了孕了然后找男朋友。
对啊。
那这女的你跟她见面了吗？你怎么知道她怀孕了？
我感觉他就是首先他经常会有一些应激的反应嘛，然后最后我就问他嘛，然后我也比较聪明嘛，因为我比较聪明，我就问他我说是什么情况，然后你这个好像我说因为我又比较喜欢户外活动，你知道吧？户外活动我就经常会找你们去爬爬山的，对吧？然后我又喜欢跑步，对吧？我说你如果不能跑的话，我希望你也能走一走，对吧？然后我会跑，然后我就感觉他的情况不太对，我就一直问我说你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吗？我说你是不是，就是我当然希望对方是个身体健康嘛。
就是他的体态没有看出来是怀孕是吗？
体态看就不明显，他穿的也比较宽松嘛。但是后来他是自己说了嘛，因为我反复问嘛，就说了。
你就当着面问他你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呢？他就很坦诚的说了是吗？说我怀孕了。
没有，是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或者说你怎么感觉？我感觉就是说，你说你很喜欢运动，但是我感觉出来你好像不是太喜欢运动，我就问他。
你讲重点，我不是问你了吗？他是不是就是 当面问跟你回应了说她是怀孕了，还是你们在电话里说的？
在电话里面，然后电话里面我就问她了。
嗯哼，
那我就笑了。
你就太惊讶了。对啊，
就说我就不成了冤大头了。
那她是意外怀孕，然后有没有说这个宝宝是谁的？有没有跟你说这个故事？
没有了，我啥都没问，因为你到了这一步，我为什么还要去问？肯定就跟我不合适嘛，对吧？
所以你们是见过一次面了？
对，见过一次面，因为是这个还算是见了一面的，就是包括没见面的，我也上过当。
没见面也上当？上什么当？骗你钱了？
倒不是骗钱，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他在 local 三号 C 嘛，对吧？资料上也写的是 local 三号 C。然后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互相了解啊，聊天啊，就像这种情况互相了解。但是我觉得他人不错，因为他说话也很顺。然后我当时没有写要见面嘛，因为我觉得可能电话里面聊聊也互相可以了解一下。然后他能混顺着你的话说，你说你喜欢运动，他经常也是说他也运动啊什么的。然后他把我资料也看得比较细，然后他也说啊，我经常去教会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聊好像这个人挺真实的，然后我就大概聊了一周多后，我就说能不能见一面，然后他马上说他最近身体情况不太好，让他做个手术，他说也不是太严重，然后他说他做了一个手术，他说他有点流血嘛，然后他说他需要养一阵子，他说我说大概多久呢？他说。可能再过个一两周吧，过个一两周，然后我因为那种，你知道我是一个不太擅长搞这种虚拟聊天的，我觉得那因为我平时还要工作嘛，然后我有时候我还要去面试，然后我有一天晚上跟聊太晚，然后第二天又去面试，我面试也没面好，其实我挺累的，那我就跟他讲了一下我的事情。
你是 HR 是吧？
对。然后我就跟他就反复提了几次，我就说能不能见一面嘛？啊，你如果要做手术的话，我也可以陪你去看看医生。我说我应该。然后
哎，你这么好心，你还说你想陪他去看医生？嗯哼。
对对对。
可是他有没有告诉你是什么什么病，哪里出血？
他说他是他下面出血。
嗯。
然后我也没有细问嘛，你是女性的嘛。然后我说医生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嘛，然后我可以帮你找斯坦福的医生，我说斯坦福那边我也可以帮你托朋友找
啊，你还有这个人脉。
也不是，就是在湾区也生活好多年。然后怎么情况，他就一次一次的脾气很暴躁，就是说我给他很大压力，我说见面怎么会是很大压力，说他也是个人，说什么什么的，说了很多很过激的话，我就觉得就特别累嘛，人怎么聊着。
不是，你他到底骗你什么了？你到现在也没说出来啊，你觉得他骗你什么了？
啊，就他最终说的，他不在 local 啊，他在 Oklahoma。
哦，
在 local， 就说他是在 local， 他说他就在三号站。
OK，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住在湾区的这个网友啊，那他来说说看他曾经在交友网站呢遇到的奇葩的事情。一个呢是有个女网友见过一次了，但是他们是在交友平台认识的呀，这个女的竟然是已经怀孕了，被他发现了有这个很明显的孕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当然了，他就没有再细问下去了，那觉得这个事儿呢跟我也没有关系。那幸好呢是发现了这个女的呀是竟然是怀孕的，对吧？那还跑到交友网站，但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只能靠你个人去分辨了，对吧？那他还说了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他其实很想要找 local 的，就是当地的和他在同一个城市的，其实这也能理解，但是他遇到了一个女生呢，就是可能找了一些理由一些借口一直不愿意见面，后来才知道原来啊她不在湾区。其实很多人呢在交友网站呢自己的资料里面都会写清楚，特别提醒，就是写到一点，就是说不接受异地，有的是不接受 异国就是跨国啊，你在其他国家或者你在中国啊，那我们就不考虑。对，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是每个人的想法了。那其实呢，哈尼的这个真实的感受是，为什么我的爱总是在别处？说说这话，真的，我跟你说哈，心酸带泪啊。虽然是笑着说出来的，但是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判断，是吧？你无法去预料你的爱情在哪里。好的，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节目的最后呢，也哈尼也希望真心的祝福啊，真的祝福大家都收获幸福。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有单身的，也有不单身的，那的确是可能更多是单身的朋友来陪伴着单身的 Estella Honey， 对，我们是相互的陪伴啊。那我始终还是觉得说，大家不要去被年龄所限制，不能因为说你到了这个年龄你就必须去结婚了，你把婚姻当成你人生中的一个任务，那我觉得你很容易呢会犯错。对，所以最后祝福我们所有人吧，都能够获得幸福，找到一个对的人生的伴侣。好，那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在下周天的晚上啊，7点到8点，一个小时，记得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有哈尼来陪伴大家一个周末的晚上的一个小时。好，说晚安了，最后呢依然要送上哈尼的 Good Night Kiss， 多年的情感电台节目了啊，依然保持我这优良的传统好习惯，就是最后送上一个晚安吻。准备好了吗？嗯，Good night， 我们下周天的晚上再见喽。